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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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。有人在水洗上，不是有人，是要众生。好，我们开始，这次我们要利用这次三天的时间啊，跟他谈一教经。之前因为我们海亮法师有跟我提，是不是谈那个四十二章经？然后我看一下时间各方面。可能四十二章经会讲不完，因为我最主要是我的时间关系啊，很抱歉。是其实如果以这个时间要把一教经细讲也不是很容易，但我想精神我们应该可以提得完啊。所以说改一教经，不过我想一教经有一教经的一个精神跟它的意义啊，因为毕竟就是一教经啊，是一教经。为了谈这个一教经啊，我们一开始稍微确定一下，其实这一部经我很早就想讲，那去年大概若以新历年的话就是去年啊，农历年今年我们刚讲完十二章经啊，那刚才也有提到，因为我们来讲四十二章经哦，不是提说八大人解经啊，不是四十二章经，是八大人解经。八大人经我在其他地方台语有讲过，那四十二章经也刚讲过没多久。那像这个经我有时候自己本身也当作自我学习啦，那有些经典我会开始分类啊，因为我自己也想做这种因缘的学习。那在过年我可能会谈一部叫当来辩经，那当然辩经也很短，那是因为有几个学生要到我们南部，有个女众道场啊，他们因为寒假有几个说要去那边问有没有上课，我说过年上课好吧，你们既然提就上吧，就过年上课了。那上课就讲当来辩经，那当然辩经最主要是我可能会把它定在这个属于深切教育的部分呢，那可能居士就不开放，就是属于深切部分。那像比如说包括这个一戒九章，那也属于深切教育部分，有些部分会属于深切道心的培养这一部分。那像四十二章经啊，或是一教经，那我们可能会做一种比较佛法的一种。比较像在一般来谈，那有些刚入门或是一下子要谈中观啊听不来的哈，或是甚深道理不容易听懂的，那我们就用这个，因为它比较事相，但所谓事相里面隐藏的道理只是它显得像是如此而已，但它的内涵是其实可以谈要开眼的很多的，但我们会针对不同的根性来谈。所以像这一类的经典，其实我后来发觉，因为过去我你要请我上课，我就是有些是别人认为想听什么我讲什么，后来也看到很多想学佛的，但他一下子对很多佛学名相或是很多教理不清楚的，其实像一教经、四十二章经、八大人解经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，但如何将那个道理里面为他未来的文法做基础，这个就要看你怎么讲了。有时候他是比较偏向思想没错，但思想里面真正的蕴含的理则是什么也必须要开始建立的。我说的话光谈思想的道理，到后头在谈甚深道理的时候你还是不容易作为基础的。 啊，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慢慢的来谈。像比如说我们常讲，我们现在也谈无常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讲缘起性空，其实无常就是缘起性空啊，无常就是缘起性空。我们在鼓励大家修习缘起性空，有时候谈理则很难，那我告诉你，从现实当中我告诉你如何观察无常，其实就是在建立无缘起之间哦。好，我们比如说一件事情是这样啊，你向来是单纯这样看，但我把它看出，我从某个意义上来看到它的变化，那我也要说明它变化，我也说出变化的原因，这个原因为什么会生生灭灭，缘起啊。所以谈缘起性空的观念，不一定一定要把那个教理谈得非常深色。现实当中，我不一定用所有，我不一定要用名相，但我可以让你看到因缘，很多东西是靠条件生灭的，这就是我在告诉你缘起性空的道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有些东西佛法的建立，我发觉应该让有些人他想入佛门，他也有他一定的看法，但对某些圣的道理又还不是很熟啊，知识也不错，但就是还没办法一下子谈得很深。那我们如何在这些道理当中也将他四相的道理讲出来，那也慢慢建立佛法更甚深的第一义道理，这当中所透显的道理我们也逐步给他讲出来，那这样慢慢接引就可以了啊。那所以像这一类的经典也是我们应该要特别留意，而且是在接引佛法初期很重要。那尤其即便是初期，对我们很多久修的人也非常重要。为什么我后来我就选一教经？因为你想，我一生说法说了那么久那么久，后来他一教经讲这些，等于是他做最后的叮咛。那你想说，那为什么不谈甚深法？他就在里面，就是说他经典文字上所显的意好像比较偏向是，其实这里面还有其他的，但他真正的道理是佛一教经，等于是佛这一生教化到最后择要的为众生，因为他不能在临终那一段时间再把很多经典很多道理再整个都讲，不容易，他会择要的做最后叮咛，其实等于是为未来众生，他至少起码应该以什么为重的这些择要的说出来，所以这也是佛的智慧所做的最后总结。所以我们不管你要修多高，你的智慧多高，这个都是你的基本经，你应该以此为戒，应该以此为念，必须要进安住在这个这道理谈了很多，如果你不能从这些应该有活在最后教戒的地方你做起的话，你再谈很深的道理也没有用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些道理啊，我们希望大家能慢慢的掌握一个观念啊，就是说我们大概一生学的会很多啊，包括我们可能我们在做听经闻法，那尤其是我也讲了很多了，有用的才算，用得上来的才算，其他不算。你临终应尽现前能用的那个才算，那叫功夫啊。你的毕业证书你不用去烧我回向，没用的哈。这哪有我曾经哪个大学毕业，我这个那个大学啊，我华界大学那么多所，你是哪一支排行榜好像还没有轮到呢，我大概不会去管这些，所以这些东西没用。真念能现前的，能在于真实虚假境能现前以智慧做抉择的，这叫做你的感应，其他的不算。好，那这个功夫就要从现实最现实的部分开始。所以我最近也一直在谈一些课啊，在课里面我觉得 当然我们还没正式啊，因为我们要起个头，起个头也知道我们讲经的意义啊，不然这样就解文字，我想在座很多人都学很久，自己看就可以了啦。好，我们可以下课了啊。但问题就是说，我们到底能不能用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。我们听经闻法，甚至可以都不用看，我们就只是讲我们自己的一教经的精神，但不一定要讲这一部经，只要能用最重要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。我最近经常在谈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具体功课？有啊，我们早晚课，哎，真的是你的功课？它真的是你的功课吗？你诵经，就好像说有家有波比，好不好？有修行有波比的哈，有家有家气哈，干嘛呢？不一定呢、欸。你为什么吃这个药？人家说吃有用啊，对什么有用？你在呢、欸？你拜什么？就这样拜啊！啊，如果这样拜有用的话，我们请工读生帮我们拜。我常讲，不是送地藏经，不是七分之一对方，七分之六我们自己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当然我们自己没时间啊，我们就找七位，哎，那七位我就有一份完整的咯啊。虽然七分之六都到拿，可是七分之一加有七分，那我不是拿一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加上我又很有钱，我找个七千人帮我助念啊，都比你们多。所以像我这种找那么多人，我钱多啊，没地方花啊，我拜盖一个公司啊，找亲戚人打卡都送地藏经而已啊，一天送个两部就下班了，或是三部，时间快的话，你看我一天功德多少？因为我有钱啊，我其他公司赚来供养这个公司，就在送地藏经的，他回向给老板的，那我这一辈子就不会死了，因为天天都有好多人的。你看七千呢，一天都有一千份呢，还有送三部三千份呢，功德多大？你慢慢想。好，我现在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回到现实，你有没有功课？你有没有在治病？那要治病之前，先知道你的病啊。我们现在如果要雕刻一个雕刻像，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蓝图吧，而且天天都有功夫，对不对？先把哪些东西去掉，去完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开始用磨。我们有一个明确对象，我们有一个在琢磨的对象，而且有功夫哦，做好做不好你都很清楚的啊，这个要修正一下，这边可以的，这边不够，这边已经打得差不多，这边还很突兀，要把它弄掉。我们雕刻不是这样吗？它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啊，所以你会发现天天都有功课，而且功课都是具体在对峙的，在善法上不断在增长，在恶法上不断在挫折，这是一个真功夫，这不是你讲的。所以你不是在过日子，你说我有早晚课，有没有功德？有，但有没有有利？不知道。为什么不知道？你考试一下就好了，你骂他几句，马上跳起来。哎，算一算，我们不要管他跳怎么跳了，你就算骂他一句，就算一秒、两秒、三秒跳。哦，这个三秒，十年前是四秒，不，十年前是两秒。十年后变三秒变两秒，哦，有进步一秒，这种进步有用吗？有啦，有一点啦，就是说啊，不过差不了那一秒，反正他生气的量都还是同等量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就是功夫了。然后当我们面对到世间的东西，马上快速抉择于世间法跟佛法当中，你的心是不是已经因为已闻法完了，以后马上决定佛法？如果你发觉你现在很紧急，身体很苦啊，你会先想到什么？你先想到的就是你的内心的倾向。你如果发觉你很多急难的时候， 重要事情，不要说急难，重要事情你的抉择都是以世间法做抉择，你应该生忏悔，因为这是你的习性，这是你未来抉择你未来哪一道的一个重要指标，这自己知道。对，你平常关爱的是什么。好，如果有这些问题，我们之前上课不是有谈，我们应该知道有什么叫四正勤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四正勤？以身善令增长嘛。请问诸位有哪些以身善？不知道呢，我不知道。那你怎么令增长？你的优点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？那不知道你怎么令增长？连目标都没有。那卫生善，什么叫卫生善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当然你也不会说令生哦。请问有哪些卫生善？禅定卫生，禅定戒法未圆满，戒法知见未稳定，好好闻法，也不要乱闻 MP3 一直听，也不知道听出一个所以然来，不知道的当求，不知道的当问当抉择，弄到自己不会动摇，这才是去闻求道啊！好，身心不能约束，经常躁动，戒法未稳定，好好习戒，好以时习戒修定，让这个烦恼能降伏，对不对？以身恶是什么？知道吗？我没什么缺点啊，这就麻烦了。这个缺点是不但有恶，还不知道恶在哪里的，哎，有病都不知道病在哪里的，哪会没有缺点的？那没缺点的话，你就坐这一位，不是坐这一位，坐这一位，这一位是让人家拜的位，哎。那未生恶呢？虽未具体，但因缘烦恼未断的，就是我们讲的随眠，就是说它还没起现行，但它藏在里面的，有没有？有，你可以看到端倪。修行就是这样务实的。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四正勤不是说假的，所以他很多东西你从这个发心开始，因为三十七道品的入所处很多，但你现在如果我现在这样讲的话，你开始知道说我的功夫不能再空过，或者你会惶恐的。我们这一生里面很多人修行这一条路里面大概都是结个得度因缘啊，但还没度成就是了，还没把握了，那你不能老是靠这个啊，人生再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因缘啊。现在最近看到很多环境的问题啊，这个影响世间的六度系，这个地理杂志我们最近都有在看，为什么鼓励吃素？因为其实最大的是造业挥霍无欲恨流才生世间变化，所以保护是地球，我们会从戒法谈，我们会借这个间接的来谈吃素啊。其实最主要是众生造业才会有这种地球问题啊。那这个问题已经变化很严重了，所以下次来很苦了。所以我们不要下次啊，我们下次来是做莲花来，不要是业力感应来，因为再来越来越麻烦了。所以我们在修学当中已经要很清楚的开始从这个大方向的想学，那进一步来推论说，那要成就这个学我应该学什么，进一步我要学什么，我应该学什么，每一个东西都变成实质意义产生出来了，再也不是一个空理论，而是一个我想要落实实践的东西。因为我们写眼前我们对生死还不能把握，那可见我们的很多功夫不是很扎实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把它当作功课，而且是念之在之，不是说找个道找个道找的，这个道理有作用，但有时候变成是打卡用的，上下班的，晚课完就准备休息的啊，不是这个，是一个具体功夫的，是。所以你的话就是说，这个早晚课变成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因为我要借它来熏修众，因为早晚课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包括我平常的很多生活，我都为了要让我的福德资粮具足，我不但不会推拒任何事情，我以这个事情当中又不起人天善心，而是以回向菩提心的， 我以照顾病人处，我以清扫所有一切事情，都是以悲心的，以菩提心的，以无所得心的，这是真的哦，要这样练习啊。像菩提资粮论里面，我最近开始讲，他必须要导入，他必须以般若带进去。我们先般若带进去，好像谈得很高，其实不是啊，就是以最真实的心来面对所修的心。我在布施给众生的时候，我发觉我这个布施，其实我在布施，这个我病观我好像也是因缘无常，所以我观我无常的我在布施，我不要执着我。好，因缘在变化，能成就这个布施因缘，都是障缘而生。就是我们会用以更真实的智慧来对待它。那这个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有提，有的人讲说初行能不能观空，大智度论里面有谈初学能不能观空，他说可以啊。他初学不是要修布施持戒啊？他说可是观空这样会不会太难？他说不是，把观空弄落入到布施持戒，就好像说我们吃药很苦，和合蜜，小儿吃药很苦，和合蜜奶下才能吞下去，所以。他说初学者在布施持戒里面啊，观空等于是布施持戒是蜜，观空是药啊，空是药，那蜜跟布施持戒是呢，在这里和他才受用。所以他讲说心发意菩萨观身空无咎，好，他就开始磨练了。所以他的磨练在哪里？最近我常举那个《摩诃般若经》里面谈的文殊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的啊，无作智不退智，它是要行境界，要行境界，要不要行动的行，在境界里面去磨的，面对境界如何不起心动念的，是利用境在磨的，和我们纯粹修世间善法不同的。是在境界里面磨的，不管面对一切境都以这三心相应，你要去练习的，这个练习从生活当中很多东西开始去练习出来的，所以你开始主动的去引起境界，而从境界里面去淬炼自己的心，这个不是说假的，这个你要早点做，你没有早点做，你空讲没功夫的，讲归讲没用的。我们可以都是苦恼人，但我们不要一天一天苦恼跟之前的苦恼都一样等量，我们可以苦恼，但我们的苦恼慢慢有超越的能力，因为我们的道理慢慢增长，是要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道理啊，看似很遥远，现在都必须把它拿到很亲切的生活当中了，你要把它拉回来，好，把它拉回来，这是你必须要注意的，你必须要真正发起这种觉悟之心和勇猛之心啊。我说修行这条路，老实讲，我有时候会觉得蛮危险的。什么危险？你知道我常讲的延误就医，因为你在佛门当中，你以为有修行无波比，结果无波比，等到临终的时候发觉一点用都没有，世间人苦啊苦啊苦到最后，因为他知道他没在修，所以他会惶恐不安，但我们以为我们在修但没有入心，结果你都不用心。那你有的人在世间呢，他没修，可是他一直挂碍说我没修，但我知道会轮回，所以临终的时候会紧张，会在意。所以有的人在短短临终几天内身心安定的有，往往很多修了很久了，到最后没人我没死人我没活，这边不少人了。我最近又听了很多个，为什么？这就延误了耽搁了，好，像这一类的事情都必须要留意的啊。所以这里面不容许我们有太多的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，一定要在从现实当中，因为没有这种没有这种非常都不需要磨练的 不需要去面对自己烦恼的，那自自然然的有人保佑的，然后就修行没障碍的就解脱了。但好像没看过这种例子呢，哎，没有这种例子，大概都是磨出来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大概闻听经闻法，大概也是用这种心情来啊。或者的话，我们就算听很多，又怎么用呢？啊，好。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一教经，这个一教经，这个我其他的名相我不想多说了哈。有些东西，有些因为我们在座有的佛学院也都读很久，很多都已经闻法很多哈。但我们最主要是，其实这些浅道理是拿来互相勉励的啊。这个浅道理拿来要真修是真的啊。希望大家能把它刻到你的心中，我想这是我们意义的。那有些细微名相的说明，大概不是我向来讲经也比较不喜欢在名相上弄得很多，道理解释很多，到最后主精神不见了。那主精神不见了，那个启发觉性的意义没有的话，这有时候太多的名相模糊的焦点啊，我没这个想法。那如果大家希望更深细的把它掌握，自己去找解释的经本啊，像我这里，因为我没有这一本，我就到借一本啊，那个《一教三经》，偶一大师注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注的都有，自己去看，好，我们讲我们的，好，我们看看《一教经》，这是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啊，这个翻译的，当然很多经典都是经论都翻译的。他所翻译的经典对于我们汉传佛教影响很大，一个很大功德者啊，所以有时候在受用经典的时候要忆念这位大德的恩呢 啊，而且他的所翻译的经论啊，后来在汉传佛教里面都发挥了很重要的影响啊，鸠摩罗什啊，我们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啊。好，我们开始看这个文。释迦牟尼佛初传法轮，度阿耨乔城汝，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，所应度者皆已度去，以娑罗双树间将入涅槃。是时中夜寂然无声啊，寂然无声，未出地时略说法要。就刚才我们讲的，这是最后重要的总结的。法华经也讲过了，很多经典大部头的般若经都完了，现在是最后的，最后最紧要的、最根最重要的部分啊，要提醒弟子啊。这个里面呢、啊，我从一开始初转法轮到最后啊，因为他即将入涅槃。那这个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佛即将入涅槃，我说我是不入涅，我没有入啊。为什么要他视线入涅槃？那为什么视线入涅槃？是为了度众生，这一种是因为佛如果不入涅槃，佛的道理会自相矛盾的。为什么？诸法无常，佛会无常，可是佛讲诸法无常啊，有生必死，如果佛不入涅槃，变成有生不死啊。那你说佛有没有落入生死？佛的因缘所生法一定是在生死处的，但佛超越生死，并不是有生死我逃避生死，佛的超越生死是在生死处，生死不可得住而超越，知道？超越生死不是无生死，超越生死是不用你去逃避生死的，严格来讲你不用逃避生死，是你的颠，你现在因为过去的颠倒，所以现这个生死相，缘起的生死相。那众生因为这样的执着继续生死，但佛成佛以后知道说有这个生死相，实无生死。为什么？所有生死但是空来空去而已啊，无生死而现生死，实无生死。所以超越生死无法视现生死，知道？就是说，我如果我有智慧，我看到电视，我有没有必须要把它关起来？ 如果我知道它是假的不受影响，为什么要关电视？我关电视如果有利，电视如果 有助于利益众生娱乐众生，为什么要关？你说这样会受污染，为什么会受污染？知它为真受污染啊，受它影响受污染啊。如果你知道它只是一个影像，它受什么污染？生死本无束缚，你为什么本无生死啊？是你执着生死才掉入生死啊。好，所以佛入涅槃，不会真实入涅槃，但众生福报，为了利益众生，为了用不同的方式利益众生，佛必须实现涅槃。所以实现入涅槃的时候，众生因为第一个他有众因缘和，他除了教育众生之外，还有众生的福已经报了，所以最后度到悉跋陀罗啊，悉跋陀罗他度完了的时候，他知道因缘已尽，其他的啊，像我们就赶不上的啊，我们稍微慢一点的，我们就佛前佛后的像这个啊，其实我们慢多久也慢不多久。如果以前一火后一火，其实都好几亿劫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就差个大概五分钟了，下次早点起床，就出这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现在才2000多年了，以这样时间量来讲啊，我们其实就慢个一两分呢。啊，你就是因为太早上起来执着会得喝咖啡才出那个问题。如果你就赶回上班的话，就没这种问题，你就差喝那一杯两分，就这样问题耽搁走了，走了，我们就 Q 位啊。你去的时候刚好帮人家收拾桌椅，因为他已经散席了，就这样。而我们就这样，因为因缘到了，因缘到了。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要讲说，佛为了视线度化众生，将包括还有众生的福报，因为它是相应的。我们现在要见佛不见佛，这里面关系到你自己本身。好，包括我最近讲，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讲，我在这里稍微讲一样，这个道理都在这里会是。我们因为《法华经》里面谈，因为他是讲说佛要入涅槃，但实际上佛无能入所入，因为常住涅槃，他本来就已经常住涅槃。他在身相上会实现能入能出的这一个现象，但实际上他是常住涅槃。这里就讲说有众生如果要不惜生命意见活着，我会出离鸠山，是不是？所以活入涅槃的话，为什么他还能出离鸠山？他为什么出离山还能为众生所见？你的心呢？所以像我们现在已经见不到，对不对？我们慢个五分钟，现在只好多花点时间。你要花多少时间？另外找西方净土去啊。因为娑婆释迦牟尼佛视线入涅槃，但极乐世界那个，所以这一站你来不及，希望下一站不要再迟到。所以下次我们去的时候，上次护护士不是有要机会，怎么来这机会而已？又有人迟到了。像我们都已经迟到好几次了，我们讲说念佛很殊胜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还没去啊，会在这里很少趁夜来的，我知道。要是有的话，对不起，可能误会到你了，但可能不多，大概都是没去成的，都有念佛一年，但没去成的。我们都是，你说多殊胜，你看都没去成的，有去成还要轮到我讲，你去成的话你讲啊，怎么是我讲？不容易。好，那这个只要我们像现在我们又慢到了，但我们现在谈到的就是说，这里面其实要点醒的一个道理就是佛可以再现出来。那我们怎么去请这个佛？我们现在是从此到彼往生期间，其实此到彼是一个现在你有来去心的众生在讲的。如果你要不能专心，你如果能专心的话，你能净化你的身心，其实此处净土在哪里？不离此心。好，现在这个道理啊，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强调这个道理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念佛者必须要留意的。我们经常希望预知时至，但预知时至绝对不是我大哥大跟你讲， 看你那么辛苦，好吧，我拿某年某月某日我接应你，好，然后就关机。哎，不是这样的，因为那个预知实质是来自于你对往生的决定，你的内心决定。我会跟你实现，但会实现绝对不是活得慈悲有条件，会得你怎么样他才来跟你讲，不是，是你。你当你的往生意愿在不动摇的时候，你就能预知实质。这个预知实质是来自你现在，假如我用世间所有乃至用生命威胁你，就像法华经所说的不惜生命，这时候你就知道内心已决定，这个决定内心决定，你自己生决定心不动摇往生意愿的时候，这时候就会实现预知实质。为什么实质是表示什么？实质是已经是叫实定，是不是？我们不是有报定、实不定啊，实定、报不定，种种，现在变成报定、实定。为什么？因缘具足，谁具足？你。那这从哪里来？从不惜生命来，连生命都不惜，世间法又能动摇，就这样。所以活世间是救苦保众生。那这时候他必须要说一个从开始初转法轮，鹿野苑初转法轮开始，一以能度的一直度度度度度过来，那这个到最后度完的时候也差不多了啊，也就是该是我视线涅槃的时候，因为就算我再在也未必有用了。你要知道有时候因缘是这样的，不是你说活在有用，未必，因为这个在不在还关系到众生，是。所以为什么有些过去的住持大德，他该走的时候走，啊，他因缘已到。他说你为什么，就像那个佛陀啊，佛陀不是有一次那个到一个地方人家供养嘛，供养完了以后，对方一直留，我说我们要走了，我们要走了啊。其实当时还是饥荒的时候啊，他就要走。那阿难就说外面也没得吃，为什么佛急着走？因为人家那么虔诚啊。应该让他供养嘛，我说还是走了。走出去以后，这个也受到供养很不，因为饥荒啊，环境很不好。那阿难还是讲说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？那我说你自己回去看看吧。一回去就被轰出来了。为什么？此一时彼一时，因为佛跟他的缘就是这几顿的供养，你留下来他会惠民的。你说当时现在很好，那个还没，我很清楚的，我今天留下来未必啊对众生有利益，但视线这个不一定有利益，那我可以视线其他的方式，所以我留下一教用这种方式，那度那些因以此因缘得度者，好，是这样。好，这个时候在以娑罗双树间将入涅槃，是指中夜寂然无声，就是即将最后关键的时候，为弟子诸弟子略说法要，汝等比丘于我灭后，所以这个经典其实也是针对以出家众为主的啊，对他对比丘的告诫啊，所以有些经典在藏经里面有很多是针对出家人。那针对出家人之后，在这里我先别一下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是在家居士，我经常上课会针对出家人来谈，我的口语啊，你会感觉我是针对出家人在谈。那居士怎么听？居士应该啊，应该怎么看？这些是因为等于是假设我们对高中部在谈。那时候高中生啊应该怎么样啊，高中生有人懈怠啊，国中生啊不能看笑话啊，因为国中生是因不是说这个法，比如说假如在末法有些出家人本身不如法，但毕竟他出家啊，毕竟他出家，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就是他已经热求出家法，而且是投入。那我们本身我们没有出家戒好饭，大 那表为什么？是因为你的条件还不足以接受出家戒。你没有犯，并不表示你清净，这一点要留意。甚至你必须要以同等的心，为什么？我们像比如说在家人，为什么不能证阿罗汉？这里面是由于他的本质上的一个问题啊，因为那个法的问题啊，啊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有时候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必须要有另外一个要求，就是不管你现什么相，当你要走向解脱，是障碍就是障碍。虽然在家法上许你，但障碍就是障碍。是为什么许你？是因为你没办法感受，所以许你。允许你是因为你不能受，你不能舍，你不能舍。我就像我允许小孩子，是因为小孩子不能接受大人法，而这个允许他，并不表示他究竟。这一点要留意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在讲法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的句子都比较没问题啊。有时候会产生一些看法，好像产生一个错误看法，说哎呀，现在的学习怎么样，整个佛教环境如何如何。其实这不是这个问题，因为你要知道，这些已经出现的问题，如果转到你身上，也同样会发生，甚至更严重。也更严重，因为他们是处在这样的环境，这样的一个戒法，所以他们要吃。但我们不要吃，我们不用吃，并我们不会换，但并不表示我们烦恼本质的烦恼已经断了，不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这一点要很留意。他说：“汝等比丘，于我灭后，当尊重精增进波罗蜜木叉。如按欲明贫人得宝，当知此则。”是汝等大师，若我注视，无意此也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谈波罗提木叉这个戒法，一定要大家也要很清楚这个戒法的意义啊。我们有时候戒法把谈到很深、很僵硬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觉得一种负担，甚至我们还不容易看出戒法的真正意义。就是说，你主动持戒的心情会比较退失。好，波罗提木叉叫做别别解脱。别别解脱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持什么，你就不会有这个过失，而你就有功德。你有这个恶因，有这个恶果，那我守护戒法，这个恶因拿掉，这个恶果就没有。就我守一样，我身口意，我哪一样守哪一样就断哪一样。所以后来持戒会产生一个，就是说我可能有些地方做不到，但我很乐意，而且我期待我每个地方别别解脱，是解脱意思。所以不是一个名相上，一个名义上说我持戒是为了求解脱，是为了求解脱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我跟你讲这个东西，不是一个道德名义上的清不清净，而是为自己照顾自己的。因为你只要这个恶因拿掉，这个恶我没有。所以像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身体都没有病，那我们会把重病抓第一，那重病治好的话，我们轻病乃至到最后睡好，身体都非常愉悦，没什么障碍。修行就这样，我现在这里重病去掉，那哪个地方凡是能哪里照顾，哪里身体会更好，我一一照顾，别别解脱。所以这个戒法有这一个精神，这个戒法不是一个笼统的一个道德条文，好，一个死条文，不是的，它是一个方法，帮助你一个一个解脱的。好，所以波罗提木叉就一般来讲，我们会把它定在比较声闻相的一般戒法。其实公戒法一不断在衍生出来，它到最后还有很深细的戒法。那所以说这里面讲说，如按欲明贫人得宝，因为它告诉你如何解脱，它告诉你哪些东西，以佛的智慧告诉你这样的因跟这样的果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把它拿掉，你要很知道它的因果，所以你很乐意去反复，啊，你很乐意去反复，不要，我不要这些东西，啊，所以如按欲明啊，因为这个它能让你远离，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道理啊，必须要开始啊，这就是我们学法知见上的一个重要。别人跟我们讲要持戒，但我不知道他对我的价值， 这时候我的持戒会觉得是一种压力啊。所以有时候持起戒来，有的人觉得啊，因为大家是这样，那乃至到最后就是也执着。所谓执着，就是要博得持戒清净的美名，但有没有解脱？没有，因为他没有别别解脱，因为他是拿来绑着啊。就像我们之前讲的，镜子有污垢，他就要拿盆白漆，白漆很漂亮啊，白白的，但那个镜子的亮没了，他应该是擦掉它，他应该是解脱它，他不是去执它。所以依以这个道理，我们才会知道说，为什么在末法就我走的时候，他要告诉你为什么他以戒为，因为他是基本性，就是我刚才讲的道理很多，必须从现实生活当中逐步的一一要求做到。这个以前我们道理也懂，我相信在座都懂，但懂归懂，跟那个切要心有没有，却是另外一回事哦。我们这个道理我们都懂，日常生活我们都这个都懂，问题你有没有升起确实要怎么做。有时候啊，初学比较没感觉，久学修修修到最后发觉使不上力的，使不上力，我常讲就有的人使不上力。所以有时候必须要从生活上去历练啊，生活上历练，历练的时候我想会发觉挫折，从挫折找原因，这时候你会一直从上层啊。有的人很喜欢修天台，对不对？圆顿止观，结果越来越顿，金字塔的顿，本来头尖尖的，修圆顿止观以后头就顿了，因为我发觉怎么修都修不来，修不来，退而求其次，再退而求其次，再退而求其次，到最后发觉，哼，就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你发觉这个地方不熟，那个会出问题，这个不熟，那个出问题，这个不熟，那个出问题，到最后做不来。所以未高快打了，那弄来弄去，要不要弄细心回头？怎么回头？我不太谈了，我先不谈闭关，我不会去想象我振国归天，我看到红地毯走来走去的，没有。现在我就知道在生活当中如何调伏烦恼，而且有些道理就依着佛所说的，还没到大无疑啊，因为该失败的都失败，该倒的都倒了啊。所以我不是讲说，有一个学生问我说，那要是对空误解怎么办？又没有善知识，我说，其实我就讲了，如果他福报大的话，他提早倒霉；如果福报不够的话，到临终才倒霉。啊，早点倒霉，你就知道自己跳不出来，那还有什么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还有去好好重新建立的机会。但有的人一路修行顺顺利利，都不知道有问题，等有问题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问题就来，像我们有人还来得及的，在生活当中发现什么？我们现在有时候，因为我也在领导几个地方，我们有时候那个生活的细节啊，在乎的啊，你会发觉，你在当那那修修都疗效嘞，啊，那路修都疗效，疗效，哎，疗效过于怎么讲？你渺小啊，没关系啦，因为有时候这个对，有时候别的地方会听啊，台语听不懂的嘛，疗效就是越来越心量越小，越在乎这些东西，就是说看不到大格局，经常在生活的地方开始在怪啊，不知道这些。我不是要你忽略小地方，你是在小地方磨，但我是要你在小地方磨里面如何放下。但我们现在发现，我们在很多西方都在执，直到发觉，就是说，就像我刚才讲了，经过了很长的岁月，进步不多，心量没放大，对现前种种众多烦恼的对治能力很差，也就是说，都还会做疗效，很多地方都还在挂。其实你必须要到最后，你必须要从头好好的去思考， 你如何记着记，就你现在放不下的就是你的功课了啊，不然上面盖不上去啊。因为现在我们大概以前也狂也该狂了啦啊，现在都该回头的都回头了。所以我最近在比喻啊，我之前大概提啊，就好我们学佛学到最后都会老奸巨猾，就是这样。很多很多初学啊，要去冲啊，要去修啊，我们这些比较稍微老一点，我还不是很老啊，啊不过稍微老一点的，我们讲去啊，哎呦赶快去啊，你为什么我们这些业障重啊，世事没修啊，所以像一路的苦恼相，你们俩趁现在来的，去赶快去啊！他们都会骂我们这些老人没有用功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妈真的也承认，因为事实也是不是装假的，真的也是很差。啊你们这些心血啊，因为很可能是趁业来，我是不知道啦，不过我们都会往这边想了，好好修啊，如果有问题再回来，对吧？因为我们过去就跟他一样，我们都回来啊。那等他回来的时候啊，他就断手断脚回来了。他就问说，师父你怎么都没有事先跟我们讲，那你真的根基很高啊，我不知道你会跟我一样啊。你怎么不事先讲，我也没办法讲，因为我师父他也没说，有隔壁那一个比我更老的那个也是在那里笑。他也没说什么啊，另外他说不是我不说，我们那个老的也没说啊，结果那个很老已经在打瞌睡了。自己磨啊，讲你会听吗？你不会听，自己磨。所以你看一个比一个老奸巨猾，不过都是断手断脚回来的。都在境界里磨，讲了什么理论都没用，从现实开始，然后开始回头重新审视修学佛法每一个东西，它的因因果果是什么，这样修可以别别解脱。我开始很审慎的去重视这个，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在哪个地方开始留意这个，我如何防护我的心，即便再苦我如何吞下来，吞下来的意义不是为了熬成佛，以后由佛来涅槃涅在涅涅涅在西路，不是，是知道那个忍住如何忍，忍在何处，很清楚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就发现，当你开始重新很务实在面对修行，没想到几十年的功夫比不过你现在这一念，你发觉开始有种扎实感了、啊，你发觉那个法喜一直涌现出来。你可以看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，但你发觉法喜不断涌现，为什么？那种对于法的全然皈依，和当初是主要依自己的感性，依自己的狂妄，说我是学佛，但不是，你讲是学佛，心不完全向着佛，现在是把我都不以为我多伟大，我前途将我自己放开，依着法毫无保留，不疑惑，全然法怎么说怎么做，这时候法喜生出，